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坏蛋调频，
久违的，就是有嘉宾的节目，
不容易，我们还能被嘉宾想起来。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前两天也有其他人那什么，
是吗？
然后，但是因为我不喜欢他的音乐，然后
那一会儿偷偷告诉我这人是谁？
那行好吧，对啊，跟他住在同一个城市啊，
世界挺大。
对，然后这期的嘉宾是朱静熙。打个招呼。
Hello， 听众大家好，王硕老师好，吴三老师好，我是朱静熙。
对，他最近出了一张非常了不起的专辑，对，然后我听完了之后觉得，就是你知道吧，在电音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电音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缺少人味儿，但是呢，他这张的话，应该是我在咱们这边啊，听到的，就是。以电音为基础里边，然后歌词写的最有人味儿的一张专辑了。
谢谢
啊，之一不之一，我现在没想起来啊，所以你这就是唯一一个。
谢谢
啊，对，然后我们就从这张专辑开始聊起。
好啊，
对，然后现在听的首歌叫做《骨头》。
对，这张专辑叫做《永无止境的告别》，也是我和 Chase 合作的一张专辑，然后他作为制作人，然后我们来共同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科幻向的一个电子诗吧，这么说有点做作，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看啊，你说科幻电子诗，就是三个概念，然后电子我明白，诗我明白80%吧，然后那个，因为诗里边其实有很多，在我看来是写的朦胧的东西，但是你这张专辑里边的内容一点都不朦胧
啊。真的吗？
啊，
也有稍微朦胧一点的，
每句都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明白，至少就是我能映射到我自己感知的世界啊。对，
那挺好。
对，然后科幻的部分，其实我想让你去多解释一下。
因为整个是一个概念专辑嘛，其实是有故事的主线，还有想表达的主题。然后在这张专辑9首歌当中，其实是有多重宇宙的出现，就是，不好意思，怎么说呢？就是它是有完整的故事线，但是这故事线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这么一个故事线，它是发生在不同时空和。维度的几个故事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当中也有埋很多的元素，或者是密码，或者是影子，就互相采样。有的歌曲当中出现，比如说有一首叫《不想当阿龙》当中有采样到骨头的音乐元素，还有一首叫做《消失的脉轮》，它有采样到第一首歌人的一段旋律，就等等这样的东西的出现。所以说，很多听众在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写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可能跟我自己开始设定和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科幻向的东西，有的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有的是可能跳跃到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星球，是特别古老的一个故事。
我回去再把刚才说的有点反复听两遍了，没事，我能
感受到。有点绕是吗？就如果你从头，因为这个网易云上没有，现在暂时还没有整个整张的东西。如果你从头听到尾的话，就是可能会发现一些线索吧。我就能跟观众这么解释。
对，
okay.
其实你说的这个线索的话，我是有一个发现。这个叫永无止境的
告别
、但是有永无止境的告别，那首歌里头没有提到永无止境的告别这句歌词，
对，
反倒是这句歌词在 I'm good，
对，另外一首歌
对，是 I'm good 的吧，对，那里边提到了，对，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那个多重宇宙
也是互相的一个影子，就是有一些文本的东西，有一些声音的东西，就互相穿插在一起。因为我是觉得哪怕在多重宇宙，这个宇宙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影响到另外一个空间的事情的走向。
这其实多重宇宙的这种想象，包括这种模型，就是在各种 影视作品也好，音乐作品也好，其实之前很多件，最近期的可能就是杨紫琼的那个电影《
妈的多重宇宙》。
妈的多重宇宙，
嗯，
当时那个电影有点太，我说实话我没看完，就是给我的信息有点
太
顶
了，
哦、太多了
是吗？
对，就是那个有点太顶了。我现在可能，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可能喜欢比较低能量的东西。
嗯，
就是说如果那里边就是太 hyper 了，这东西我可能受不了，
嗯，
也有可能是最近他妈听那些太 hyper 的东西听太多
了 ，hyper pop 听多了，
跟那个 hyper 的，因为他在做的厂牌就是以 hyper 为核心的，
嗯，
然后所以他每天，
那你的生活很苦，
哎，对对对，因为你知道那些音乐，你中午之前是不能听的。中午之前
你要对，要是早上起来听个 hyper pop，
对，这一天都不好了。
对，
就是会觉得头很晕。话说回来啊，就是说那个杨紫琼的那个电影里，他组织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多重宇宙观，他就很怎么说呢？很琐碎，然后很杂乱，就是像现实生活一样，让人特别烦，就是给人一种特别烦躁的感觉。但是你觉得你构建的这个多重宇宙，它彼此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嗯，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就是这是句废话，就是有关系也没有关系，
嗯，
就有的有关，哎，这啥？
无限宇宙，不思议的无数啊！
嗯，你这个思维够飞的，
嗯，
突然看到我们在录的这个现场，
对对对，
天空当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我们在聊此刻的同时，就武三老师问我你的这个宇宙什么关联的同时，王叔老师看向天空，上面飘出了一件羽绒服，然后这件羽绒服上面写着无限宇宙不思议的度数，
对对对，
是吧？
无数还是度数，
哦，啊，对不起我看错，不思议的无数三，
哦，
其实感觉特别像刚才发生的这个事儿，
嗯。
你说哎，我们你这首歌或者是跟其他维度有什么关系吗？突然天空中飘来一件羽绒服，
嗯，
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我现在我没有把它讲太明白，特别是因为专辑也发行不久，我想让大家再听一听，
嗯，
会更
哎，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听了的人他自己写了一个多重宇宙的故事，但是跟你脑子里想的创作的时候想的那个可能不太一样，
嗯，
不一样，
哎，
对。但我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简单的介绍 一两个，然后可能不同的节目当中我说的部分不一样，然后哎，
嗯，
它拼凑起来，就比如说，
哎，多重宇宙
是的，
嗯，
就比如说像 I'm Good 那首歌结束之后是有一首歌叫做不想当阿龙，
嗯，
然后等一下我看下曲序我自己都忘了，天哪，
嗯，
没关系，
哎，
我用尽力疯狂接近真相，
哦，是这样的，前面其实祝福有首歌叫做祝福，
嗯，
然后完了之后是不想当阿龙，
嗯，
就是这两首歌的关系，比如是说祝福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穿越到了一个低听的游荡的灵魂，
啊，
可以这么暂时这么理解，
嗯
嗯，
但是他特别想融入这个社会，就想跟人交流，
嗯，
想跟人触碰，但是他没有身体，没有肉身，
嗯，
然后他有一天他去到街上看到一个，那个卖手机卡的地方，电信公司，
嗯，
然后就你就买一个5G 流量包，
嗯，
他就可以送你一个人参，啊，人参的身体，
嗯，
然后他
送你一颗人参，
对，你说说
买流量送人参，送西洋参，啊，
我刚出门时候还看到一个谁拿一个那个
一整根，
对，一整根想购买，对，异曲同工之妙，
嗯嗯，
他就是得到了一个身体，
嗯，
然后他就觉得特别开心，可以去用这个身体去放纵，
去蹦迪了，
去蹦迪，然后他就有这个身体之后他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我已经有身体了，我不想当阿龙，我不想再就是特别孤独，
啊，
alone 了，
嗯，
所以他用他的这个身体去体验，去造作，就比如说这两首歌的关系，
嗯，
这两个宇宙关系可能是这种，
嗯，
然后到了下一个宇宙，可能他又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
又让他瞬间穿越了，
嗯，
可能也是平行宇宙的另外一个故事，
okay，
这样子，
嗯，
对，那首歌的名字我特喜欢，就是因为是那个空耳文学，
啊，就是把阿龙然后变成了阿龙，对，然后我还特意把这个发给了九连真人的主唱，他叫阿龙。
啊，真的吗？阿龙还好吗？我觉得九连真人挺好的。
对，阿龙最近很苦闷。
啊，为啥？
那个他那个，这待会儿再说吧。
好的，
待会儿再说吧。
你们节目太飞了，聊着聊着就。
然后那个咱们回归地面，然后说说那个你跟 Chase 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认识其实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嗯
嗯，
就是最早是怎么认识，因为我是听乐队音乐的，所以呢其实知道他的名字已经很晚了，
嗯，
但我听说他在其实乐队出现之前，他已经因为
是 DJ
电子音
乐
的制作人，
在那个场景当中已经很有名了。
哎，说起来也很巧，就是我最早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是在 那时候应该他才十几岁吧，
嗯，
然后他那个时候做 DJ， 然后他发行的歌曲，我觉得哇，这个制作很不一样，
嗯，
虽然是比较按现在看比较商业的电子吧，
嗯，
但是他那个商业也是很好的商业，
嗯，有品质的，
对，有品质的商业，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的制作就是他的舞曲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然后就在微博上关注到了他。那时候他真的才十几岁，十四五岁，
嗯，
我还是几岁，
嗯嗯，
然后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嗯，
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共同的朋友，
嗯，
就比如说做电子音乐的Tsunano，
嗯，
然后还有 Peggy，
嗯，
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嗯，
然后也跟 Chase 是朋友，
嗯，
所以就因为身边的这些朋友就认识了。
了解。对，那你还记得你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干嘛吗？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上学，然后寒假的时候录了一张 EP。
哦，
哎，那张 EP 是左小做那张？
左小做的。嗯，
我当时第一次知道你名字就是因为左小一个采访，
哦，
因为聊左小聊自己可以不跑调的这个问题，
嗯，
他说我是可以不跑调的，因为你现在我现在还可以一个女歌手当制作人，
是
说他我能跑调吗？我要跑调的话，我能那个当制作人吗？
对对对。
哎，可是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学美声的吧？
他反正自己老说他自己学美声的，
对对对，
我们从来没把他这句话
当
回事儿，
是吗？
对对对，
那我当真。
对，他平常说话那个调挺像学美声的。
是的，
嗯，然后那个时候你是因为什么契机接触到了音乐录制这件事儿，或者接触到了左小这一帮人？
因为彭宏武。
你跟他是什么渊源？
因为他为爱追寻，就是把杂志社搬到了昆明。
哦
哦，
对，我是昆明人嘛。
啊，
对，所以就是。
他为爱追寻是什么？就是他为了感情生活把杂志社
搬到，我记得应该是这样。这好像说人感情生活不太好，但是
没事没事，他已经那个消失在那个大众的那个视野当中了。
就反正
除了建崔能想起来的，其他人想不起来。
对，因为他欠稿费嘛。
那当时你在做什么的？就是已经
我在上学
啊，还就是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对，那他怎么就知道你会唱歌或者有愿望去发表作品？
我应该是参加过一个那种，不是应该是我参加过一个那种学校的唱歌比赛，
嗯，
就学校那种就非常小的那种，
嗯，
然后那个比赛也没啥，就是比完了也就没什么，
嗯，
但是就认识了，彭武老师。
哦，他台下类似当评委之类的吗？
我都忘了他是评委还是主办还是啥，
哦，
应该不是主办，反正就是比较模糊了。
嗯，
媒体老师，
媒体老师，
媒体老师之类的。哦，对对对，
了解了解。
嗯，
对，
对。
然后后来你们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段故事啊，
嗯，
就是具体一点，就是怎么着去那个，就是说要出一张 EP， 然后做什么样的东西，
嗯，
找谁做什么的这个。
就反正认识了以后。其实他有分享过我很多的音乐，包括像独立音乐这块的，我觉得启蒙，可以真的是从彭武老师这边开始的。对，因为在之前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高中生，然后听的音乐就是我很喜欢音乐，但是我没有什么音乐上的喜好，就可以说是都谈不上什么品味鉴赏，就
随
大流的那种，
逮着什么听什么，
逮到什么就，但特别喜欢听，就逮到什么听什么。
嗯，
就只要唱片店有的 然后打口碟买到的什么就都那种、
嗯、
就听。但是后来认识他以后，他就是他和诅咒介绍我听了Massive Attack、
嗯、
然后就是也是因为 Massive Attack 的音乐就彻底改变了我、
嗯、
就是对音乐的看法、嗯、我甚至觉得说改变我的人生的方向、
嗯、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后来也特别迷恋这种类型的音乐、
嗯、
然后就特别有想，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当歌手、
嗯、
然后就想，然后就想出一张 EP、
嗯、
然后就做了一张有一点世界音乐然后有点 trip hop 的这样的东西、
啊
嗯、
大概是怎么一个故事。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放的这首骨头，其实里边很多段落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有点像那个 Massive Attack、
嗯、
那张那个大昆虫
的那个，对，
大昆虫那张里面的、
那个、有一年在我是在成都吧，好像是、
嗯、
就是一个 Chase 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建崔叫我过去、
okay.
对，然后当时现场就安排了几个问他的问题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特别喜欢 Chase 本身自己特别喜欢大昆虫的、
嗯
那一张，所以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嗯可能也是就是要追寻那种 trip hop 的那种，
对，
是吗，
那种感觉，对，
低音然后特别黑，
对，而且他是对 Chase 是记不住那个专辑名字、
哦、
他只能给你形容就那张、
嗯、
长成那样、嗯、对，他是这样。
我很多时候我也记不住名字、
嗯、
你们记得住吗？
就是英语单词能查得着的没准
能记住，
没准能记住，但是过长的就可能
Mezzanine 对那张
、嗯、那张就到现在就你看你还是记得住、
嗯、
而且你刚才谦虚了，他刚才说随大溜，你看啊、
嗯、
他随大溜的过程当中他说的两个概念、
嗯、
一个是听打口去打口店，
对、
嗯、能去打口店的啊、
嗯、
就已经不是随大溜了。
不还是挺随的、
嗯、
因为音响店啥都有、
嗯、
就是特别是我们那时候有正版的有盗版的、
啊、
有打口的你就翻嘛、
啊、
反正、
啊、
嗯，
而且他说了他想出张 EP，
嗯，
你说
EP，
对，这概念多高级啊！你说一开始刚想唱歌的小孩哪有？
不，我也是后，可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叫 EP，、
啊、
我之前可能也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
哎、嗯，那张专辑出了之后有什么反响吗、
嗯？
或者给你带来了什么工作上的机会吗？
我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就是寒假来北京录、
嗯、
然后录完之后又开学了、
嗯、
就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就有受到一些唱片公司的关注吧，包括经纪人的关注、
嗯、
对，然后我也觉得那张唱片其实对我改变也挺大的，对， 嗯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或者是为了以后、
嗯、
为以后成为一个歌手成为一个音乐人做了一个一个也不是说准备吧，是一个、
嗯、
一个契机还是怎么说？
那个就是经过了很多个暑假之后、
嗯，
那你第一次接触到或者要参与到这个行业，
嗯，
是因为什么事情？
就那个时候，就既然发 EP， 我觉得应该就是算，
嗯、
不是那个时候，后来签了唱片公司、
嗯、啊，签的是
大国
哦，
嗯
哦，你当时签的大国呀、啊？
对，
那个时候是叫什么李进？
对，
是吧？
嗯，是的，
啊、
嗯，
在工体那块办公。对然后那个后来你在那块出了唱片，
虽然他记不住专辑的名字，但是他能记住那个就是
他们
办公室地址，
不，那个
办公地址，
因为他们就是
上门要稿费，
不就是这个确实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盈科吧，我记得是，然后那个当时我要知道每一个公司的地址，就怕他不给钱，对，就怕他不给钱，但是大国结的很。大方
是是是、
啊、
因为他在盈科办公嘛，他背后是小李先生，
对
嗯，
财大气粗，
对，然后那后来我记得你好像还有过两个事儿，我有一回看一个 GQ 还是哪儿的采访、
哦、
说你还去日本发过一个唱片，
没有
是吗？还是说你当时有一个唱片公司，然后你们的企划对你的
是这张 EP 发了之后有收到一些、
啊
日本的音乐公司经纪公司的关注，对，
然后说对你的，你看了一下对你的企划，然后你觉得跟你想的有点误差，然后后来就
应该是后来的事儿，
后来的事
跟这个日本的经纪公司和音乐公司没关系、
嗯、
对，然后后来他们有尝试找到我，但后来就是 大国抢先一步这样子。
哦、
嗯，
那你去音乐风云榜的时候是在大国期间吗？
嗯、那后来了，那又之后了、
哎哦，
感觉我活得好长啊。
就是对，因为你知道，
就是你出道早，因为
那时候也不叫出，我觉得那时候也不叫出道，
就是、
出道小，
算
起步比较。起步比较怎么说呢？起步的时候你还比较小
，但是想现在就是一讲到出道，我就会想起、
嗯，
就现在的出道就是那种节目啊什么、
嗯，对，
就
成团，
那成团就那种叫出道，所以我也不知道那种叫啥，
嗯，哦，我觉得
就是一个小孩倒腾点音乐，
嗯，
就这样。
但是在那个时候能出东西能出歌已经跟现在能出歌已经是俩概念了，对，现在做个歌发网上多容易啊，
对，
嗯，
那时候还是特别严肃的一件
事情，是的是的是的，
嗯嗯，那后来你去光线的话是签到光线了吗？就是还是就是他们给出唱片吗？还是怎么着？
他那时候在光线的同时还有新外星，
嗯，
就唱片是在新外星，
嗯，
然后光线只是一个节目，
哦，
对，
嗯，因为我记得那会儿你有一首歌叫 Mother 不是 Mother Rocker Mother Rocker， 对，对，是没说错吧？
是，
哦，对对对，好像说那是你那个我看过那文案，大概就是说你主持那个风云榜节目，采访好多那摇滚音乐人，然后发现摇滚音乐人。对，反正你看完了都有点想法，然后你把想法写成歌词，然后那个套用那个是桑兔的那个感觉，然后做了一个东西。
哇，这您都知道，天哪！
啊，没有，我只是我讲出了我知道的部分。
嗯
啊
嗯
啊，
对对对，是。
我现在听上去都觉得自己好尴尬。
啊，为什么你会觉得尴尬？为什么会觉得尴尬呀？
没有，就还挺。就有的时候你不会吗？我经常会看自己的。
哦，我看别人的不会尴尬，我看
自己的
也会尴尬。
就是所谓网上的那种考古啊什么，
嗯，
就是看别人考我的古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挺尴尬。虽然我到现在都没有设置那个微博仅多长时间可见，
啊，
就一直都可见，
嗯，
但经常会有歌迷考古出来一些东西，让我觉得自己
那个，
挺尴尬的，社死。
奉劝一句，每月花10块钱，保命啊，那个还是该设置设置。对，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是因为没有设置，然后就出事儿了。
今天其实在那个朱静熙我跟我们录节目之前，我们那个就是让朱静熙选了几首歌，然后在这个在这个节目当中穿插着播放一下，然后刚才我们一直在听的是《骨头》，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要么，
好，
在听
下一首之前，我先问一个关于骨头的问题。
哎，
好，
骨头的英文叫 Over the Bone， 然后
Over the Bones，
刺，对，然后对，为什么那个这个 Over the Bones 怎么理解？
嗯，其实这个画面和故事就是讲的一个关于一个这个主角，她是一个女性。但他也不一定是人，他也不一定是鬼，他也不一定是怪，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是关于一个传说的，然后他这种物种吧，这种女性的物种，他就在沙漠当中给一些迷失的动物啊人啊指路什么的，然后同时呢他也搜集一些已经死去的那些动物的骨头，然后放到他自己的洞穴里面，就为他们的这个，如果他的灵魂迷失，他就为他们歌唱，然后就为他们指引一个方向。所以 Sing Over the Bones 就是我在骨堆上唱歌，可以这么想一个画面吗？对，
我们坐在高
高
的
骨
堆
上，上面然后 Sing Over the Bones
啊，
听妈妈讲，
对
对
对，
你有一首歌叫妈妈是吧？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不可能，
我真没有。
你先网购，我查。
行，那我们再听一首。
我真没有，我自己写过，我还能不知道？
对，你让他查。嗯，那个下面我们如果再听一首的话，听哪一首？
都可以啊。我推荐了五首，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那就再顺着听一首我自己的歌吧。
OK，
让这个气氛舒缓一下。我们从骨堆上下来吧。
好，我是记错了，不叫妈妈，叫孩子。
哦。
就是都是亲子这块的
亲子歌曲。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再听这首歌曲，是朱静熙和姜思达的一个合作
冲浪，
叫冲浪。
然后这首歌也比较巧的，也是 Chase 制作的。
哦、
嗯，
我们先来听歌。
像篷车，后座上你头发蓬松睡着，我不禁碰瓷你的梦，汗水震耳欲聋，口风轻。
对你自己就是唱不同的歌，
嗯，
嗓音的拿捏是每次都是，有这种心理准备的吗？还是说就是唱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有心理准备的，
对，因为这首的话跟骨头，嗓音的拿捏明显很不一样。
对对对，
对，能说说这个设计吗？不一样的。
我觉得首先也是，音乐风格的不同，可能唱法会不同，因为我是觉得声音它和，乐器一样，它是。能发出不同的音色，然后根据不同的歌曲来调配这个音色，也是有一个音色库在的。所以这首歌其实合作初衷是，当时网易云有一个企划叫做诗与歌，然后可能邀请一个音乐人，然后再邀请一个诗人，所以就邀请到了我和思达来做这么一个
歌词是他写的，
歌词是他写的，
okay,
对对对，
然后那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为什么你在音色的拿捏上那么清澈？
因为歌比较清澈吧。
我不知道我的形容，
嗯、
我不知道我形容跟你当时想象的一不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形容词，你是不是也想的是类似清澈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声音很不是奇怪，就是每一个音区，可能这也是跟生理构造有关系，每个音区它发出来的质感会很不一样。对，其实很多人他都有这个能力，只是他没有开发，或者是他没有去用。你肯定也有。
我不知道，所以我特别想问你，就是你是怎么渐渐的意识到自己这些可待开发的区域的？
我最近意识到一件事情，真的是最近才意识到的，就是我最近有在做一些声音的练习，就是有 规定那个计划和步骤在做一些事情，之前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做过这样的练习。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要保护我的嗓子的话，我最正常的说话方式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如果是我是这样说话的话，对我的声音保护是最大的。但是这么说就我都很想打我自己。对，
就是有点像那吃鲨鱼那个，就是那人说话。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也是这样说话，
是是是，
而且他这样说话是我看过一个采访，不是他就是要故意怎么样，是他的声乐老师跟他说，你的嗓音，因为我跟他都属于声带比较薄的人，就如果我们这样说话的话，是最大限度的对声带有个保护。
尽可能让你声带参与震说话这个震动的部分尽可能少，
尽量少，尽量轻，然后声音尽量高。
我试试啊，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又不是高音
啊？我也认识一个这么说话的人，但他没有高频，就有一个弹贝斯的，弹西塔，他叫博圈儿，就博圈真的说话声越来越小了，基本上就是你知道吧？他说话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东西干扰，尤其是蚊子。一旦有蚊子过飞过或者苍蝇飞过的时候，你就听不见他说话了，然后只能听见蚊子在说话。
真的，节目越聊越诡异。
挺好，挺好，挺好。
就是改德鲁伊这块了，就是玩动物。
德鲁伊是什么东西？
德鲁伊是一种游戏当中的一种职业。
哦，
因为最近我在玩那个《暗黑破坏神》呢。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但我没玩过那个东西。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后来你要其实在我们不录节目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怎么把每期节目录的尽可能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最近在干这么一件事儿，就是看电影的时候，是听着别人的歌，但是把电影静音。
这样好吗？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啊，然后看完一遍之后，隔几天再不看画面，只听声音。然后我是在训练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哪些东西它是符合听觉习惯的，哪些东西它是符合视觉，就是叫视听习惯，就又有视频又有那什么的这样习惯的。因为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么说吧，如果要是直播的话啊，要有视频的话，会看上去丰富很多，但是呢，同时的话，它就没有限定了。就是我想你做音乐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个限定，然后呢，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音频节目是一个限定，怎么在音频节目当中通过声音尽可能做更多的表达？比如刚才你说这个想打自己的那种说话方式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
对对对。
那以后我就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啊，是有自己的真实，
这
对刚才讲的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叫声音的传达，对对对。
那我请教一下二位，如果我就是真的这么说话，就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然后来了一个嘉宾，就这么说话，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们可能
觉得他可能哪儿不舒服，是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他不正常说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跟我们那个能坐在一块录节目的，他也不会故意那个怎么着。对，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可能下来会问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可能是不是
你还会问吗？我绝对不会问
温度什么的。温度什么的哪儿不合适，我就总要关心一下嘛。
好，对。
那我还是放弃
了。对，没有，我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就平时说话就女性朋友，平时说话跟男的差不太多，对。然后他录节目的时候就也要提起来说话，然后录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啊，操他妈的，还装逼，我跟你说。
那他应该做一下声音诊断，说不定他的声带是厚的，他就只有用那种声音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保护。
对
对对 对, 对，说就是应该在节目里边一直呼麦，那种啊。
哎，那你最近做的声音练习是什么样的声音练习？刚才提到，
就是帮助我的喉咙的肌肉，然后还有就是 关于发音的肌肉。
这个是有一个
练肌肉，其实就是
练肌肉、健身差不多。
它是有一个教程吗？还是找一个老师什么的？
对，有个老师。
哦、
嗯、
了解了解。对，这还挺有意思的。对，哎。
对，我刚才我其实说到唱歌啊，我就有一个问题。昨天王硕在那个列那个采访的提纲的时候，我就说，就是说因为你不是汉族，所以你从小那个你的民族的那个那种对音乐的这种表达，会对你现在做音乐会有一些影响吗？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倒不是我的对音乐，就是民族对音乐的表达、或者是民族音乐什么，反而是它整个的那个、整个民族或者生长环境对自然对人的态度吧、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应该是这部分。
这个能具体说说吗？因为刚才你讲你在昆明，那我想呢，我说昆明它是一个比方说大城市了，就是说因为你们在昆明的生活肯定就是离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傣族的那个
部落生活
也不是，就是说他们比较原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样貌已经挺远的了，就是因为大城市最终都会一模一样嘛，就是在大城市的生活基本也都差不多。那所以我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小时候，在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我虽然至今我只去过昆明一次，然后像版纳什么的那些地方我都完全没去过，但是我小时候那个从一些傣族的那个餐厅什么的，他们基本都会有那种有民族特色的那种表演。然后并且他们到了什么那个泼水节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学课文不是有那课文吗？快乐的泼水节，周总理和那个傣族的那个朋友一块儿
水，
对，他们也有那泼水节，反正给我的感觉跟课文里写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是一个特别狂野的、就是都拿那小盆儿，而且就助跑、抡回来，你知道打摆拳怎么打吗？就是这、这种，就是用腿带腰什么，这种胯扭胯，然后哗一盆水，打在脸上生疼的、那种，就是那是真正的那个泼水节的那个、那个范儿，就是这么泼的。
我小时候真不是这么泼的，
是
吧？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泼水节真的不是这么，现在越来越浮夸了，
没有这么狠是吧？
没有这么狠，现在泼水节挺狠的，越来越商业了，然后拿那种水枪啊什么，小时候没有，小时候我觉得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因为小吧，小孩谁会这么泼一个小孩？
对，
这犯法吧？对，但我
小时候
被
保护了。
我小时候泼水节，我印象当中的就除了一些年轻人，可能如果你去到就是民族地区或者是去寨子里什么的，可能年轻人他们自己会自己玩比较野一点什么，但其他的泼水节更多的还是传递一个祝福吧。对。我记得其实很有仪式感，因为每个人都要换上最隆重的我们的傣族服装，然后用一个银做的一个盆、一个钵这样子，然后用一个松枝、或是那种柏树的枝、然后就这样，
是这样，
里面蘸一点水、然后给你祝福，然后就轮着或者让给你长辈给你这样。
哦，听着那个，
哦，
听着
那
你那，
我想
你那个感觉跟着那个完全不一事儿。
是，我变成了一个泄愤的一个这种，
就是他
温起来。
就是他说这个画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我小时候看课文的时候，我理解的其实当然没有你那么狠啊，但确实
也是
一嚷，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但他说那个有点像那个教父。
对对对，就是那祝福嘛。
对，
对，那个就是沾上一点儿、对，就是一个那种祝福的含义。哎呦，还真是，就是你如果不亲自去那个地方体会，你就是会被别人的演绎就是
带不，你现在去西双版纳更夸张
啊？是吗？
对，你现在就是，而且还有泼水电音节的，每天都有。
哦，泼水电音节，
就上面
那他们怎么泼呀？
一
人一边打
碟
一边拿着，
下面的人在狂泼，逮着就泼，
他拿着洗车使的那种。
哎，那他们的那个什么怎么措施？
截肢
就是防火措施怎么那个？对，就不怕那个泼到那个音箱什么的漏电吗？
啪，
这是个好问题。
那天高家峰，那天高家峰在杭州干一 DJ 的活儿，然后那个地方就有那个泼水的那环节，因为现在不是杭州那边特热嘛，然后就是说那个也搞这种泼水派对，然后高家峰去之前就跟我嘀咕。说他妈的，这个到时候别泼我设备上。那个我开始干活之前，我拍视频那个试机，然后那个证明那个机器是好的。
啊，
一旦那个这个 party 过后，我那机器一旦进了水坏了，找他们赔。
是的，所以要把那个台子垫高一点。
嗯，对，
哎，傣族人都这么会唱歌吗？这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个？
嗯，
少数民族都会唱歌这个事儿，在你看来是一个谣传还是真？
我不知道哎。
嗯
嗯，
你接触的你的同民族的朋友，
嗯，但是傣族都会都
就
比较会跳舞，我是知道，
哦，
但是傣族是不是都会唱歌，这我不知道。
嗯，
哦，就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善舞是有的，
对，
能不能歌这个？
但我不善舞。
啊，哎，那你那去，因为我没看那个姐姐的节目啊，
嗯嗯，
当时要求你要练舞什么的，
要求
啊，
练到崩溃，一个人在那个排练房崩溃。
嗯
嗯，
那你是哪儿不协调吗？还是
不是我记不住动作，
哦，
我就觉得我对那种，
对我印象中
动作的记忆力，
那我印象中你的表演基本上也是那个造型整个弄好之后，然后在台上基本上就是。一个范儿拿住了之后，然后在那儿定住，然后唱，然后就是，嗯，不大是那种唱跳型的。
对，其实如果要有动作的话，也是一些比较即兴的动作，
嗯，
一些即兴的肢体。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脑回路不一样吧，构造不一样，
嗯，
让我去背这个动作，我是有一点太抽象了
啊，
嗯。哎，那你要唱歌的时候，你是写好了唱旋，还是说随着音乐你就先出一个大概，然后再去归纳整理？
都有，不一定。
就比如你跟，比如现在这首歌是怎么出来的演唱的？
啊，这首歌特别简单，因为是词先有的，诗先有的嘛，
嗯，
所以我就在它的词上面写一个旋律，
嗯，
就结束了。
啊，
嗯，
就是安排好和声，然后把词往上放。放在上面然后写旋律。
对，嗯，
哎，那你觉得他，因为我没有看这个词啊，他的给你的词的时候，是因为很多诗吧，它是不是长短不一的，它是长短不一的，
对，
我不知道他给你的这个是规整的还是
不，也是不规整的。
那怎么处理，这个处理上有没有难度？
嗯，处理上就让他改呗。
哦，
嗯，难度主要在沟通上。
对，
难度主要在姜思达身上。
对，但是他的这个词也不是那种特别，
嗯，
特别夸张的不规整，
就是一两个字的出入，不会有那种两个字然后后边下一句二十个字那种东西，
对，
是吧，
嗯，
哦，那是 trap
啊。那个你说到合作啊，就是因为我也注意到你跟很多人合作过，
嗯，
然后在选择合作者上面你有没有什么类似于标准？
嗯，标准越来越多，
就是别人找你的不算啊，就是不是你找别人的不算啊，
嗯，
就是别人来找主动找你的，
嗯，
对，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
我觉得只要他的东西能打动我就行，就唯一一个标准。
嗯，那
虽然说标准仔细想想要理性分析很多，但是感性起来就是我不管他是谁，
嗯，
不管他有名或者是没有名，
嗯，
就只要他的东西能够打动我觉得就可以。
嗯，
嗯，
那你能不用提名字，
嗯，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具体的就是别人来找你合作，
嗯，
你拒绝的理由，不用提这个人是谁啊。对，我
理由我就说风格不适合。
他是大概什么样的感觉的风格呢？
有一些，我想想看啊，有确实有一些，这么说太得罪人了，可能我说的只是一个人，所有拒绝人都以为他我说的是他。
哦哦，就是说那个你还索性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他是谁，然后这样就得罪一个人，否则的话得罪一批人，
得罪一批人，对，嗯
啊啊，那什么样的东西是你，我不能这么说，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合作不来的？你觉得就是你目前来讲能力还有限的。
合作不来的就是
替他找一台阶下，
太油腻的合作不来吧？
哦、
嗯、
哦，大概懂一点，
懂一点这个
对对对
这个意思了、
嗯、
啊。待会儿我下次再说吧，因为我确实对这个词儿这几年出现的这个词儿，我觉得说这人油腻吧，
嗯、
比说啊不是说这人啊，说我，比如人说我油腻吧，
嗯、
你就是傻逼没问题、
嗯、
啊。说油腻，哎呦我操，我他妈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改善一下饮食结构。
对，我到底怎么了？照照镜子是不是、嗯
对？
对，
就是出油得用点控油的洗面奶。
对，大概是这。对，这洗面奶都不行，得用肥皂，你知道吗？
胰子
，对。然后我们要不然再听听一首他专辑里的、
okay.
歌，你想听哪一首？
不是专辑了，歌单了，
歌单了啊，
歌单
好，
歌单、
嗯、
就是
专辑里的好像就没了。
按照顺序下来，是一首叫《练气功》的、那个、
哦，《练气功》对、
嗯，
这是我最近我其实我也不认识那个音乐人、
嗯，
我是最近听我一个朋友，他用这首、
嗯、
那天他给我听，他用这首歌拍了一个一个视频、
嗯，
然后里面的那段独白唱念诵就吸引到了我，是一个蒙古语的。蒙古族语的一个念白。
行，那我们先来听这个歌，然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
你把声瞄了，我们聊一下那个。
行。
Ангир тогорна Чилим бүрл жүтін 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эй
OK，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叫练气功，然后The Shining 和十八重，这个两组音乐人，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这个是有点像那种融合民族的那种新的电音。你说它是 New Age 好像
也不是，
对。
反正它也有一点 trap 的 beat，然后
别提那 new age 这词了。new age 就是那两千年，当时那个不好归类。
新世纪
对，连那个后来我看，因为后来我就研究那个就是七拍这个东西，所以看了一些雅尼的那个时候的采访。然后他说他说那个最，他说他就觉得 new age 对他来讲就一骂人的话。
为啥？
他觉得他做的是非常严肃的现代作曲，然后你给我归类为叫 New Age，
是
就是
他长得是挺像个作曲家，
对对，然后他会觉得你侮辱了他对音乐严肃最大，
是
啊，他会这么觉得，
他是 New Age 当中的鲁迅
啊，所以后来其实
顿时就有了画面，
对，所以后来其实那个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愿意，除非这个乐队特别强调自己的风格，其实有时候不愿意去给别人贴一个这种标签，就是你说完了吧，人家也不乐意，然后你自个儿说也难。
大家不要这么小心眼，不就是个音乐类型吗？
音乐类型其实从地根上，它是一个方便销售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其实是直接跟那个买卖相挂钩的。
对，
但是没有买卖就
没有音乐类型。
就打个比方，比如说骨头那个吧，那个是一个 trip hop 的那么一个。
它也不算 trip hop，
你看，就是这看，这就是说，就是我去聊一个类型，然后你就做音乐人，这不是
一个就一个歌曲，反正
对，你看，就其实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一个听的人说一类型，然后做的人说啊，我没那么想，
对
啊，而且呢，就是时长啊，这个并不是说哪一方非得要较这个劲，因为你我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做一些东西之后，我就发现我听到的东西跟听众听到的东西完全是俩东西，
对，
是
每个听众听到的也都不一样，
对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当然有的音乐人是追求类型的啊，就是他们会说连歌词的那个感觉都照着就是那个类型
的
那个标准去那么走，但是你觉得大部分人在新时代做音乐的时候，其实还是表达是第一位的。它音乐类型只是它一个表达的一种语言方式，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是对照它原版那个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比如说原版那种音乐，它歌词写的特别梦境，但是呢，你歌词写的特别特别现实，对。其实它已经都是嫁接的，就完全我觉得类型是某一个时代的一批人和另外一批人的故事。它放在另外一个时代的话，似乎难以那么严格的成立吧，
这也是多重宇宙，
没错
你想没想过，其实从前的历史其实是另一个宇宙，跟我们现在同时发生的事情，有可能，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对
对，
那个刚听在听这个练气功的这个我就想起在那个开始录之前，然后我们跟朱静熙聊，他刚从拉萨回来，在那边参加了一个那个一年一度的一个
小音乐节，
对，一个小音乐节，一个 party， 然后那个目前还在醉氧，上去也困，下来也困，
对，
上去头疼，下来困，是吧？
对，是
啊，
对，但是我觉得你其实你从小在昆明生活，然后你去更高一点的地方，应该你适应应该还挺能适应，
比别好一点吧，
对对对，
但是昆明也就一千八，其实，
但是我到了昆明我就觉得就是反应还挺明显的，有可能是我身躯庞大，可能需要的氧气
需氧量大，
对比别人多，但是呢当时我是跟着一个歌手去那边做演唱会，后台的那个所有的乐手老师全都在吸氧，对，亮哥什么的，就在后台全都在那吸氧，还抽烟呢，在一边抽着烟，一边一根烟掐着，然后赶紧吸点氧，
就有碰到现场的，有的朋友就边吸氧边蹦迪
啊，
就蹦会儿，然后吸一口氧，
是现在那氧是是随身小
罐，就是那种小
就矿泉水瓶差不多，就大一点的那种矿泉水瓶，
发胶，
是的，
像发胶，
原来如此，因为我听说也是，就是平凡之路去西藏演出去，然后那个
乐手都不行了、
嗯、
啊，就是不行，缺氧得吸氧、
嗯。
然后平凡之路玩的特嗨、啊，平凡之路那说咱多唱两首，然后主办方特高兴，一开始特高兴，说大哥不下来了，唱嗨了，说那个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没事再来。你上西藏什么感觉？从除了最
有点头疼，就除了有点头疼，
从心情上来讲，
心情就当然非常愉悦。
你讲讲那个音乐节，
非常
对，因为我在就是别的朋友发到群里的一些那个视频片段来看，然后那个音乐节上其实还是本土的音乐人还是相当大的那种比重、
嗯，
包括那个本地藏族的各种乐队什么的，各种风格的。对，我听到了有新裤子风格的，有 reggae 风格的，
就是藏语吗？
对对对，
哦、是吗？那我可能没感觉
西藏小伙。
哦、但是他特别好的是有一些很本地的乐队、
嗯、
音乐人、
嗯，
然后比如说有藏系的音乐人，
嗯、
然后、
哦、藏系
的年轻人或者是阿姨什么的、
啊、
叔叔之类的
传统的
那种，
嗯、
然后还有盲人的乐队、
哦、
也是本地的。民族音乐的盲人的乐队、
嗯、
然后再加上叔叔阿姨什么的、
嗯、
在前面演唱，我有一幕特别感动是就那些叔叔阿姨在唱的时候，然后身边都是一些年轻人小孩嘛，很多很亚的小孩什么的、
嗯、
然后他们能跟着合唱、
嗯、
他们唱的是个特别传统的那种、
啊、
然后下面小孩就也特高兴、
嗯、
但是也能跟着合唱，然后就那种氛围我觉得特别好，虽然我是很现代，我是很潮流的年轻人、
嗯、
但是就是这么传统的东西我也就是没有忘，然后也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嗯、
学业当中，
对，但是就给人感觉，我听朱静熙描述给我感觉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爱自己的这个民族的这种文化，爱自己民族的这个身份和生活，
对
他很骄傲，因为这个、
嗯、
对，
而且很多的观众你能够从他的妆发妆容啊什么的看得出他是一个很潮流的年轻人、
嗯、
比如说染着紫色头发或什么、
嗯、
但是他们都特别精致，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
嗯、
藏装来、
嗯、
然后打扮得特漂亮、
嗯、
然后就是那种感觉特好、嗯、
真好，
嗯，
感觉那一身其实挺贵的，
对、
啊、比那个 Supreme 贵多了，
对对对
但也没有穿珠宝，就是反正就是挺好看，挺传统的。
反正我
一身五百多斤，
反正我记得我
有点热。
反正我记得我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就那个年代，可能一个鱼香肉丝才卖10块钱不到的那个年代、
嗯。
然后电视里就说苗族好像是、
嗯、
说那么一个苗绣还是、
嗯、
好像叫这个东西，
湘西的，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么一个他妈的值他妈10000多块钱，
是。
然后当时我就惊呆了，
超级。
然后我就觉得少数民族特别有钱。
但是他那一个东西啊，有可能是你全村的这个妇女，就是阿姨啊、姐妹什么的，有可能在那儿。
你要按工时算的话，那肯定特别贵了。
对 对, 对、
嗯，
因为他们的生产力计算方式跟我们城市里好像略有些不一样，
就是跟4S店那个差不多，就是他除了你那换件的钱，还有工时费。
对对，
嗯，
因为其实在这就是说回到你这张专辑啊，
嗯、
对，然后那个
可算回来了
，然后是因为毕竟这个时候发的嘛、
嗯，
所以呢，我是能看到很多，嗯，或者感受到很多，就是3、4、5月份啊，那个上海城市生活的那种景象啊，在这里边、
嗯，
对，我不知道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很神奇，因为3、4、5月份的时候，这张专辑早就做完了，就早已经做完。但是当中写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一些景象什么的，就感觉有点像是预言，或者是、
嗯、
或者是怎么样，有点一语成谶的感觉。对，但其实也不一定老，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对应当下听的人的心情。嗯。就包括像最后一首《永无止境的告别》，
嗯、
其实讲的那个故事、
嗯，
就是那个人他登上了太空飞船，他就看着他自己的星球、
嗯、
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哦，
他又跟他的过去、跟他生活做一个告别。然后那当下感觉就是特别孤独，然后我曾经的世界和生活已经回不去了。
嗯、
但是写这个歌之前是要更早，很早之前写了这个故事、
哦，
所以我在疫情的就是3、4、5月的时候，我也听那个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也就完全不一样。
哦，因为我现在说到这儿的话，我终于其实 理解你一开始说的科幻电子诗当中那个科幻的部分了。其实感觉，因为我好像看了一个文案吧，大概是你在2019年左右开始写这张专辑里边的歌了。
嗯，
对，所以那时候这一切还都没有发生。
嗯，
啊，然后但是呢，我听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应该是就是前几个礼拜
对
去听到的，所以那听到的东西的话。一般呢，就想这个制作周期的话，其实都是三四个月或半年以前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其实里边有很多很现实的东西，包括最后一首歌，那里边是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人，然后你知道会让我想起什么吗？
嗯、
就是纪念白求恩那篇文章。啊你知道吗？因为那个
高尚的人，
对高尚的人
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他写给一个医生的。我以为你是引用了一个那个句式，然后呢，
没有，
就是我把这事想特别复杂。
那是2019年的时候写的，2019年底的时候就写了，反正那故事就真的之前的日子和世界都回不去了。2019年的时候，但谁知道呢？对吧？但是真的回不去2019年了。
你一开始是想要，你平时就爱看这种就是上太空的这种科幻的东西吗？还是那是什么东西开始吸引你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源头，喜欢看这类东西？
不知道哎，这问题好深。
这问题不是深，它是
可以拆解一下。
对，它是就是问的可能会比较的根源。
那比方说啊，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可能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是哪部？
其实这张专辑，我在第一次去 Chase 录音棚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你想做一张什么样的专辑？我说我想做的专辑可能是声音是这个样子，然后我给他播放了一个。飞向太空，塔可夫斯基的飞向太空，我说是这样感觉，他说我应该了解 get 到的，然后他开始做音色什么的，对，
塔可夫斯基，
然后啊，你接着问，
没有那个对，因为我在想啊，就是现在大家通常引用比较多的是那个库布里克的那个2001
太空漫游，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塔可夫斯基在这几年似乎是那个就是文艺青年们的就是一个热点的一个导演、
哦、
对对对，
我以为他一直是热点
就是说你看文艺片然后看比如说看新浪潮看那个好莱坞那些独立，你得看到一定程度才会去碰那个塔可夫斯基，就是他那些什么牺牲啊乡愁啊什么，就是那些东西，
是
对，
我一直以为是有那个咖啡馆，就那咖啡馆是
雕刻
时
光，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那个开始，然后塔可夫斯基，后来还有一个现在好像不太能提名字的那个香港的音乐人组过一个、两个人组合叫永远怀念塔可夫斯基，对，包括好像那个就是他还有一些外号什么老塔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包括那谁吧，就那个导演，就贵州那个导演叫什么的，
毕
赣吧，
毕赣
好像就是也带起了一股那个
塔
可
塔
潮，对
塔
潮
塔潮，
与塔有缘，
对对对，挺哦，那我明白了，
对，
就是
我反正我观察的几个视角是这样的，
是那个我之前我还。给王朔那个采访提纲增添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也聊到过这个合作者，就是你跟高家峰有过合作，但是我觉得那个合作可能就是那种更像不见面的合作，就是他们非常习惯的那种方式，我把那个弄好，对，然后我们沟通一下，然后我唱哪个部分，你唱哪个部分。你还记得那个歌里面你的那个声音的角色，你当时是怎么构建的？
角色扮演，
对，
对，
就是扮演一个人工智能，
扮演一个，因为其实人工，因为我的从上一张专辑《塑料天堂》开始，我的创作的角色，包括像 Akini Jin， 他也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角色，一个赛博格这样的角色。所以说，上一张专辑整个都是围绕着一个人工智能的视角来写一些故事什么的。然后，其实，高家峰那首歌里面也是一个人工智能，只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可能和我其他作品当中人工智能的角色不一样。那首歌里面的人工智能就比较。他的角色就比较简单一点，他就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厂小妹，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然后但是他有了一些觉醒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特别就是 能够怎么说生活的意义、嗯、他找到他生活的意义就是在他在车间里偷懒的时候他去那个角落里给他的、
嗯、
给他的那个男朋友发短信、
嗯、
玩手机、
嗯、
对就这么一个小妹、
哎、我为什么突然就是眼前浮现出了裴斗娜的形象、
嗯、
就是裴斗娜的
云图
云图里边的那个、
嗯、
那个形象
嗯，穿着可能不太一样、
啊、
这个小妹就真的很工厂小妹
嗯, 嗯了解，其实我加在他那个什么里面呢，就是采访提纲里的问题是那个，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当下的这个所谓亚文化这种音乐场景？
嗯嗯，
因为你比方说你住在上海，然后上海的这个、
嗯、
这一块的场景其实也非常的繁荣，
嗯
在嗯今年之前吧，
嗯
对，然后。你肯定也跟这个场景当中的很多人那个或多或少的打过交道，然后你可能也去看过他们的表演，或者说参加过他们的那个promo 的 party 什么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场景？
因为好像亚文化这个词或者说是亚逼这个词、
嗯、
是近两年来越来越被提及或者是越来越商业化吧，就是大家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是为了一定的
在消费，
对对对，是您说特别对，就是越来越多去消费所谓亚文化这个概念，但其实亚文化它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
是的，
就在我来看来它根本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
嗯，
就从咱们包括您小时候那时候就我们可能喜欢的音乐啊电影啊或者是文化场景领域那就一直都是亚文化，它一直存在，
是
嗯对，
所以我没有怎么看待，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情。
嗯，对，但是我指的其实是那个当下，就是可能在上海或者其他一些大的城市，
嗯、
这种场景，我只是暂且用这个亚文化这个，因为我不太想称他们为亚逼
啊、
嗯。对，因为
你不觉得逼是骂人的话吗？
对啊，
啊
就是、
啊、
我。我不太想这么说，然后他们其实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有些人喜欢这个称呼，
嗯，
然后有些人不喜欢这个称呼，
嗯，
我
其实无所谓，我觉得我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太多的、
嗯、
没有太多的贬义了，
嗯、
在我看来，
就是我指的其实就是目前的这个比较前沿的这种青少年的音乐场景，
就每个、
嗯、
我是觉得每个时代、
嗯、
每个年代都有他自己的亚文化场景，
嗯、
都有他自己的亚逼，
嗯
对
嗯，
只是他们的风格不太、
okay、
也大同小异吧，
嗯、
对，
嗯，
说亚这次我在拉萨、
嗯、
遇到一个宾馆叫亚宾馆，我说这个宾馆太棒了，然后我还去那个宾馆喝了杯咖啡，因为这个宾馆的名字
亚宾馆，
亚宾馆
，我还以为前面是不是掉了一个
对对对
一个字
什么、
嗯、什么环亚宾馆什么
什
么亚，
对
对，然后人家就叫亚宾馆，
亚宾馆，
对，还拍了个照，
单字还挺
对
挺
亚，
还挺亚的。
我们有一天在上海从电梯出来，对，然后说坐在路边就叫马路亚子，
亚化了。
对，然后其实亚逼之于那个亚文化，其实特像原来做那个美食那个阶段，吃货，跟美食评论，
嗯
啊，我觉得有点类似，
嗯，
就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就是他就说我他妈不是吃货他妈骂人的话，还有他妈把这当成一个好词儿，在那个
是的，是的，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好多就是今天自称是亚逼的人，他会觉得从这个词儿上找到一种认同感，
贬词包用，
对
吧？
对，
就是你像 punk 最开始也是
对，
也是
对对
流氓的那个概念吧，
是。我觉得对，我觉得朱俊熙刚才讲的这个观点其实还挺、怎么说呢，就是我碰到的看待他们就是用这种观点的、其实不太多，其实这个观点跟我们的对、对目前的这个它其实就是青年文化，
对、
就是在这个时代的都市里的那一波青年他们搞的东西、就是跟从前可能50年代的那波垮掉，然后60年代的嬉皮，70年代的 punk，
对，
80年代的新浪潮，90年代 hip hop 什么的，新千年 Y2K， 对，
对
吧，就是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最终这个东西好不好，谁能站得住，其实还是得看你的这个东西作品能不能站得住，
对，
然后包括你是不是持续的去创造。
你既然提到这个我就问问你吧，就是
心里一哆嗦。
你觉得啊，就今天就是比如说奥的那种压，然后在未来20年有没有能可能就如同90年代末期看到的朋克至于今天的那个样子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其实它当中也包含，
就是它有没有未来？你觉得？
它当中也包含了，我觉得它是这样的。现在的就比如像奥那种，它从音乐类型来说吧，就别的就说的就太多了。
对对对，
它其实是很多是包括解构的一些东西的元素在。所以说，我觉得它当中也包含了很多朋克的审美，也包含了很多电子的审美。它也包含了很多。比如说像 Y2K 的审美，就是它是一个叠加的，就叠到这儿，叠成这个样子，我再把它解构，弄一个别的样子出现。所以我说可能到了之后，它不会把这块东西直接丢掉或者是消失，它还会叠加，
还会再变，
还会再叠加，再叠加，再叠加，成为一个新的样子或者新的审美。但是它同时是包含了刚才您说的过去的所有的种种。你看现在的所谓的亚比，所有的亚的东西，它都能够找到。我们刚才从50年代一直数到2000年的这些元素都有。对，
其实是一个非线性的叠加，就是说它可能那个逮着什么是什么，
一个 buff 是吗？
对对对，然后啪就放
就还是那个多重宇宙的。
对
对,
对，
那就是你去过上海这些场景，然后你因为拍那个节目，然后去过柏林的、俄罗斯的、
基辅的，
基辅的，对对对，
嗯、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仅仅以你拍摄那么几天的观感来看。
状态不一样了，流行的东西就不是流行的，他们喜欢的类型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跟当地文化和整个氛围有关的。就比如说像柏林，大家都知道柏林就是柏林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词好形容柏林的气质了。那像基辅，它其实蛮像柏林的，但是它要比柏林更加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生命力，因为它有不确定性，因为它动荡，所以它更激进。对，它的音乐审美，它的青年文化、亚文化，包括它的整个 party 的氛围是要就是更激进的。那之前柏林能够成为柏林，也是有它因为社会的因素而造成，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脱离不了大环境的。然后俄罗斯的就很丧，对，就很丧，也不激进，就很丧。但他丧也有他的
美感，
对，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从俄罗斯学琴，就是学，他是学什么呀？好像学吉他，但是好像去俄罗斯学的。然后他给我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俄罗斯现在流行什么乐队？朋克。而且他们流行的朋克是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不能调弦。就是你的吉他放着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不能调弦。对，
那我自个儿偷偷调呢？
那
我
就这个就是例外啊，这个但是他们就是流行的就是越不准就越牛逼。
就像之前拍俄罗斯的那些亚小孩一样，然后他们其实家庭背景，就我们认识那批家庭背景都还挺好的，然后但是穿着最破的衣服，就是故意的，就是又丧又破，就是如何把自己打扮的穷苦，就如何打扮，
觉得有点像 grunge， 就是
grunge
那种审美，
但他又没有 grunge 这么激进，就是他就很。很
就是看起来必须颓，
必须颓，必须穷。但是一去他家，哇，市中心的一个顶层 penthouse， 可以看就是周围的广场啥的，里面的艺术品，一看那些画什么都特别值钱。
孙子装的。
对，然后但可能基辅就是相反，他本来就很
就很穷
，家里有七八个孩子，然后可能很多都吃不饱饭什么的，但是那个精神状态是特积极，特那啥的。
我觉得都不太健康，是吧？这两
亚健康，
亚健康吗？
亚健康，
对，
关注人类亚健康，
这是一种健康。然后其实说到你自己的音乐，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我刚观察你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作为纯粹音乐人的身份，还有一种呢是出现在一些电视节目当中的那个身份。你自己首先说音乐吧，我觉得你自己给自己有过这种 规定吗？就是到了什么契机我可以出一张专辑？
没有，就是做好了就出，
就是
没做好就不出。
有，那你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主题，还是说就是今年要出一张，明年要出一张，按时间还是以主题为线索？
以主题为线索，近几年都是以主题为线索，以概念主题为线索。因为我已经，我觉得我现在是创作的习惯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已经是很难再从生活的碎片当中汲取一些灵感去创作，必须把自己设定一个环境，一个想象，一个概念，就是这些东西我也是很真情实感的投入在每一首每一个故事的产出，每一个画面或者声音的产出，但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一定是来自我生活的。
明白。那你说已经很难从生活当中调取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说的好一点是想得开吧。
怎么讲？
然后说的不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也没不值得，因为就是很多时候调取的那些东西就是也就是就比如说小一点的时候做音乐，可能就比如说那个 Mother Rocker 那种歌，可能就这种事情我可以调取一下写一个东西什么，但是如果现在对我来说遇到这种事情，我也毫无波澜，就我不值得我去为这个事情而写个歌什么的，发表一些观点，
并没有那个冲动，
没有那个冲动。
就是那个一些看上去甭管是愤怒或者有情绪的东西多了之后，这情绪就被消磨了，
就觉得那个情绪没什么好，就没什么好表达的。我还要为我的情绪去写一个歌，我觉得，就那个情绪不值得我写歌。
那你们家邻居周末不装修吗？
我们家邻居周末有装修的。
那你有情绪吗？
我有情绪。
那你为什么不能为这样的情绪？有没有想过为这样的情绪？
我会报警。
你看，他就会写歌。
我可能原来我会选择写歌来表达我的愤怒，现在我通过我通过法律手段
维权。
因为我们家那个楼是楼上楼下住的全都是隔壁派出所的警察，然后呢，我们家当时我也是选择了。先找物业，然后后来找物业管不了，我就报警了，然后报警了。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信息啊，就是我报警
的
那家人
是你们家邻居，
就差不多那意思。报警那家人呢，他们家只有母亲和儿子，然后父亲是因为在执行公务的时候那个牺牲了，所以那个
烈属
对，然后所以当时那个警察特别为难的看着我说：“你要不要？”琢磨一下邻里关系的问题。
其实是要照顾一下。
对，所以后来我也相对来说，
你就写了首歌是吗？
对，就就一句。
写了啥呢？
就一句词儿，然后唱了好几遍。周末装修的邻居都是大耳逼。因为很严谨啊，因为周末是不让装修的，
是的，
对，所以很严谨。装修邻居不是大傻逼啊，周末装修邻居都是
合理范围的愤怒。
对，因为我后来自己在做，包括做乐评人的身份也好，还是什么的身份也好，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就是独立音乐啊，我就说独立音乐这个圈子当中很多的文本是浪费的，是多余的。它对于情绪的表达，我不知道它是为了凑那么多字还是怎么着。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尽可能的就是一两句。把这个东西表达完了就 OK 了，
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也比较讨厌那种就是主歌，然后再来一个那个就是副歌前面那段，把情绪推完了之后，副歌升一调，然后之后再最后给一桥什么的，那我实在是觉得，
所以对你来说那是一种油腻。
其实没想油腻这个词儿啊，对，但是你说的算是
，
但是我想的是一种对别人听觉时间的浪费。
对。对，因为你听音乐，你不可能像 B 站上做那些视频，三分钟带你看完什么的，我不可能那三秒钟带你听完那个别谁谁谁，对吧？不可能，三秒钟我顶多告诉你不好听，别听了。
对对，反正我觉得可能在某个时代吧，那个时候一分钟一首歌六分多钟是 OK 的，完全没有问题。然后现在，
天哪，我这专辑好多六分钟、七分钟。
没有，你这歌也有一分，你这专辑里有一分多钟的，
对，也有一分多钟。
对，而且
你并没有被那个格式所框住。对，就是可能我要说的多呢，可能时间就长，然后这歌的容量就大，然后我要说的少，那就短，说完就完了，
对
吧？
而我真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分析，就是专辑出来之前，在 QQ 上那个。这句好像真得剪，因为我们这平台之间，它主要识别出来就给下架，对对对，
在有台里，
在那台上面的那个四首歌吧，对，然后其中有一首是。应该 Chase 的一个合成器，他一直在做一个那种分解和弦的那种演奏，然后你的唱其实不是按小节唱的。
哦，那就是最后一首歌《永无止境的告别》。
对对对，那个是怎么设计的？这个设计其实是这样。
对，
哦，
其实那首歌是特别特别难唱，就是真的是我录过有史以来最难唱的一首歌，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五拍歌，和大家听的四拍的听觉就不一样嘛。
嗯，
然后。除此之外，它每一个小节进唱的拍数都不一样。
对对
对,
对，就是有的可能是第二拍进，有的其他小节就找不着，到底就该进的时候不进。
嗯
啊
啊、嗯嗯！我现在都还背的那个进的拍数、就可能第一段是第一句是第一拍，第二句是也是第一拍，第三句变成第四拍、然后第四句是第二拍，是这么就我录的时候就现场演的时候就是狂背，但录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帮我数拍子指挥，就是一二三进，好，就那样，一二三四进，
这是就是故意想要做一个这种东西挑战，
倒也不是，就录的时候真也不是故意，我写完了之后。我们都觉得那段第一遍写的就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说那就按这个录吧，然后录的时候就那忘了，就怎么办呢？就是他说没关系，那我们数一下拍子，然后就这样，
然后
五拍歌确实是，
还有一首歌，是里边有一个叫做 Chase 还扮演另外一角色，叫做录唱的制作，
哦，看是配唱制作人，
配唱制作人，那里边他做的工作具体的是什么呢？
其实配唱制作人就相当于一个
监唱
这样的 vocal producer，
对，好像其他至少在那我听那几首单曲里边啊，其他的歌没有这个角色，好像。
可能上漏了吧，他们
那也有可能有啊，是我
可能上字幕的时候上漏了，
是我没注意到，我以为只是那首歌的话在唱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唱的话，它里边有很多东西不是在旋律里面的，而是在情绪里面的，所以我
是那时候祝福吗？
好像是
有个卡哇伊喊麦是那时候
哦，就咱俩听这东西的时候注意的点能记住的点真的不一样。
聊到 Chase，在朱静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今天就是我们录节目八月一号当天刚刚上线的一首 Chase 的新歌
新作
新歌，我们先来听歌吧，然后这个
歌名致敬了那个
对
致敬了意大利北部的这 disco 大师
是
是，但是这首歌并不是意大利 disco， 而是一个 big beat。
对，
对，我们先来听歌。
So at that time I was living in Paris, and then Chase called me. He lived there too, and said, "Come to the studio and let's work on a song." So I'm happy went there and thought, "Okay, great to work with household and."I start to play piano and I sing and we compose a song. And they say, no, let us do the music. You just talk.
其实我早上起来听完这歌之后还是挺开心的。
是吗？
原因在于什么？在于就是因为我这个年纪，因为 Chase 可能比我小十几岁，然后有时候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我就在想我到底跟他们听的东西还是不是一样，就是我跟他聊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他会不会觉得就老哥您说什么呢，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听完这首歌之后的话，比如他开头是就是 Daft Punk 有一首歌叫Marauder by Giorgio，
对，
然后他是模仿那个，他说他介绍自己从意大利来的，
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 Chase 说自己从法国来的，就模仿，包括他那个结巴那样都在模仿那个感觉。对，
他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录，就是录了采样，然后再把自己的名字插进去。
对，然后这个音乐的话是特别像 Chemical Brothers 的有一首
Block Rock and Beat，
对对，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听到新一代的音乐人在去致敬，或者说受到我自己小时候也听的那些经典音乐影响，其实还觉得挺开心的。对，
但也不是每个小就
年轻人都
小，就每一个年轻人都这样。
嗯，
对，
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是一个人味儿更大的这种电子音乐。
对，
对，
嗯，
它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温度在这里边，就是给人的感触特别明显。因为现在我们回过头去再听什么 Fat Boy Slim， 然后再听什么 The Chemical Brothers。当然他们现在也一直在出新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回过头去我们在听什么，比方说 Underworld，
嗯，
就是那些，比方说那个 Orb，
嗯，
然后包括之前的什么 Prodigy 什么的，就是那些带电的东西，它背后它是非常强烈的那种人的情感。
是的，
但是今天就不管是那些什么混电音节的也好，还是那些做那种其他的那个电子的，包括现在玩那些所谓 Hyperpop， 然后玩那些人声切片的那些人，我从他们的音乐里听不到他们自己还是一个人。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对
对，所以说回来，你专辑虽然有六分多钟的歌，但是你的歌词写的虽然是科幻的，但是我在里边能看到的是人味儿。
谢谢。是的，
对对，所以这一点的话，我
觉得科技以人为本吧。
对。
哎呦，
对，嗯，六分钟不嫌长。对，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挺好奇的，就是有时候，你去跟流行乐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人去，无论交流也好，合作也好，在节目当中，然后你本身呢，相对来说又是一个从听不那么或者有点非主流的另类音乐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你跟他们在一块交流的时候，除了音乐层面的话，还能聊什么？
不聊了呗，
就不聊。
是，
因为这个我也试图去跟一些就是不是听同样的没有同样文化给养的人去聊天、
嗯、
然后发现就是对聊不了，所以我本来以为你在这方面比我更厉害一点。
也没有，但都是人嘛，反正就都是那么点事儿、
嗯、
吃喝拉撒、
嗯、
对，如果聊聊音乐聊不了的话，
嗯，
聊点别的，猫猫狗狗，
嗯
嗯，
就熬完夜如何解决熊猫眼，
对
啊、嗯、之类的吧，嗯，
那聊聊宠物我觉得永远是一个话题。
嗯，
哦
嗯，
你养宠物？
我有半条狗，对，就跟我一个
等会儿，我没听错吧？
就是与别人共有
的一个狗，
共养
的一个狗。其实我朋友、
嗯、
就我帮我的朋友捡到了那条狗、
嗯，
然后那个狗主要是住在我的那个朋友家里。
哦、
对，然后这么一个共养的关系，
嗯，半条狗
跟咱们一朋友一样，
嗯、
养了好几十条狗，
嗯，
就是都他从来不进他们家家门、
嗯，
然后都在他们家院里。
天、
嗯，然后每天那个，比如说跟我们吃完饭之后说、
嗯、
这不行，这我也带走，这个回家就是搁。院里头，然后第二天就晚上就被狗吃光了、
啊、对对
对,
对，
属于这种养狗方式，就是放养方式，
对，
就、
嗯、
是主要放在别人家，
主要放在别人家。
就是说一个跳蚤什么情况下咬你不痒痒，就是在把跳蚤放在别人身上。就是一样的原理啊。
然后这期节目时间已经就是很长了、
嗯、
对，然后最后我其实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在你没有工作、
嗯、
没有这种通告性的工作的时候，你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因为就是
先睡醒，睡到自然醒。
因为发现你的话其实对于新的东西比同样啊、
嗯、
啊你这个段位的人啊、
嗯、
知道的要多一些，对，所以我就
这个年龄段的人确实
所以我很好奇这个。
就你意思说，就比如说出去玩什么的，是吗？
嗯，不一定吧，因为有的时候你汲取信息的话，也不一定出去玩。
嗯、
对、
嗯，
就是你平时的话，一天来讲的话，或者你理想当中一天来讲的话，你是怎么样一个就是生活作息？
就是缓慢的节奏，嗯，就睡到自然醒，然后起床，
嗯，
然后吃点东西，
嗯，
然后下午。就根据兴趣爱好爱干点啥干点啥。
你自己弄吃的吗？
嗯，我自己也弄，嗯，弄比较简单。
嗯
嗯，
然后但是比如说留个时间冥想，这很重要。
哦，
嗯，
对，
嗯，
这是我生活当中比较就可能会在意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
你先说，说完。
然后就是爱干点啥干啥，就是学习也好，就是娱乐也好，
嗯。
然后最近还爱上了。拉密，以色列麻将，
哦、啊，叫拉密，
拉密，
哦，
你知道那个游戏吗？
我不知道。哎呦，上海真是洋气。
不是，这我是在北京学会的，
哦、是吗？
对，
哦，
就一个数字牌游戏，就是拼来拼去的、
哦，
类似于麻将，但是要比麻将要简单很多的一个数字类的，
嗯，
牌游戏，
哪俩字儿？
拉
面的拉。
拉面的拉密就是秘密的密吧？
哦，
嗯、
回去
就以色列麻将。
回去
搜。
那你打麻将吗？本身
我不太会打麻将，我陪我奶奶打过几次，但是我自己不太会打。
哦，但是反倒你就是迷上这以色列麻将了，
因为简单可能、
哦。
然后最近还有个小程序。
他们、
哦、
以色列麻将一番多少钱啊？
不知道，你跟网友算啥钱啊？
一番多少分得、
嗯啊？对，一番多少分？
对。OK， 嗯，然后时间就是差不多了。对、
嗯，
最后的话，其实你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
其实没有。
对，其实没有哈，没有。
要不是因为工作
啊，
才不会跟这俩人
有什么对、
嗯。
最近你们听啥歌？我这个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像、
嗯。
然后看啥？有没有什么看什么电影？
哦，电影有，
嗯、
有一个电影叫，它现在普遍翻译中文叫《废头》。不是那个卤煮没废头啊，
我倒也没有往那边想。
是那个就是垃圾废弃的那个脑袋，
嗯、
对，
嗯、
叫好像叫 Junkhead，
嗯，
对，他是一个
脑浊，
对，那个他是一个一个日本人，一个人花六年时间独立完成所有的里边内容的这么一个电影，
嗯，
就里边的音乐也是他做的，然后所有动画也都是他做的，然后他讲的世界观。简单来讲的话，就是
人的层级和阶级啊，可以这么说吧？
是新的吗？
是新的，是新的。对，我推荐的肯定都是新的，老的肯定就算了。对
啊，是吗？
对对，大概是这样。对，
好，说完了。
我在看那个什么，我在从头开始看科恩兄弟。
哦，
就是我那个在前几天刚把那个什么看完，那个雪迷宫，雪迷宫看完，然后我在研究那个 Francis 在科恩兄弟的电影里是不是类似赵涛在贾樟柯电影里的这个存在。对，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 Francis 和赵涛他们的电影角色是有点像的，他并不是那么女性的，并不是一个那么女性化的存在。然后 Francis 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因为我那个前段时间我就是刚那个看了那个缺席的人里边那个其实 Francis 在里边是演一个那种还挺女性化的，似乎挺女性化的一个人。但是我如果从头开始看科恩兄弟的话，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那种特别女性化的存在，因为他也不是说男性化，他是一个无性别的一个符号。他可能是以一个女性的面貌出现，然后但是他做的都是一些退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那种人性的那个角度，然后他也不会干什么多坏的事情，然后但是他也有正义感，然后他失去了东西他也要拿回来，就像英雄本色说的似的，失去东西我也要拿回来。对，这个我在就是最近还是在那个琢磨这个科恩兄弟当中的这个女性角色的这个问题。
你为啥要琢磨？
因为现在我们的世界的环境，尤其是社交媒体环境，这个使我一个40多岁的老直男不得不正视这个女性这个存在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女性，就是性别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今天，好像我从小受到的那种周遭环境的那个，就是对你性别的这种教育，然后男女有别，然后什么，那今天我觉得我操，每个人都有别，好像他
是吧，
对，就是经常是会变成套娃，或者说一个特别那什么的逻辑问题，特别复杂的逻辑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迷惑？我觉得我希望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然后听音乐，我最近我在听一个新的一个做歌的一个小孩，他也特别小，也在上海，他是零几年零一年的，好像叫杰克斑马。就是他做的是那种那个也是做的那种 cloud rap。但是那个他的声音很特别，声音特别特别，但是那个东西有点口齿不清，然后那个是哆哆嗦嗦的那种，但是很洗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听一上午
啊，真的
那种，
我要搜一搜。
对，
叫什么杰克斑马？
对，杰克斑马就是英文 Jack Zebra 连在一块儿写。
那这期时间差不多，然后歌单上还有。一首歌，
对，这个这一首歌，这个我不知道这是西班牙语，应该怎么念呢 ？Sefil la luz，
你怎么念就是对的，因为我也不会念，我也是从那个歌里面听他怎么念就怎么念。
这歌手叫070 Shake，
070 Shake， 对，他是也是这几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OK，
那
你
音乐人，
对，那他是一个，
他其实算是一个 rapper， 但他我觉得他不是那么的，他也没就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rapper。
但是这个听前奏好像也比较 cloud， 就是比较偏 cloud 的 emo 那种。OK。我们最后就在这首那个怎么念都对的歌当中结束跟朱静熙的这期节目。
对，然后欢迎大家去听永无止境。我为什么老记不住最后俩字啊？永无止境，永无止境的什么？
告别，
告别啊！对，
永无止境的告别，
因为不想告别。
对对对，
然后所以呢，永无止境的告别。
大家去平台上搜吧，就是你去找，总能听到。
对，
然后
黄平台上有。对，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听听，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张专辑。
对，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你是从坏蛋调频来的。
对，
好。 我来逮他们。
好好好，行，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朱俊熙，
谢谢，谢谢两位，
好，
拜
拜，
拜拜。
Making a mental note, I'm buying your shit again. You're selling your memories, trying to keep me inside your head.